是罗宾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年2134年11月24号，公元2008年1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伦萨拉旗政府印度南部轰发。西藏出现气候干燥与冬季高温等异常现象。举行西藏至印度可长途超百之旅的藏人抵达新德里。中共被迫禁止开采西藏沙地矿产。驻华外国记者在奥运前夕仍受中共干扰。听众朋友，今天是2008年1月1号元旦节，在这我代表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全体工作人员向大家表示问候，祝大家新年吉祥，扎西德勒。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二早上7点，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伦萨拉旗城，前往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展开2008年首次访问。因印度南部芒果指对格林西藏难民社区和西藏哲蚌寺僧俗群众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2008年1月1号正式前往印度南部展开为期2周的佛事活动。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将于明天星期三抵达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芒果指对格林西藏难民社区。本周13号到本周54号，将在西藏三大寺致以哲蚌寺向信众传授文殊正烟经口传。本周六将向信众传授吉祥天目灌顶。本周日哲蚌寺罗塞林扎桑僧俗民众向达赖喇嘛供奉永珠长寿佛事仪轨。下周一7号，达赖喇嘛将为哲蚌寺罗塞林扎桑新建的金汤大殿进行开光加持。下周二8号到本月14号，达赖喇嘛将继续向信众讲授相关庄严论、明医师和般若宗义等佛教经典著作，并且向信众传授大威德灌顶。之后，达赖喇嘛将在芒果指对格林西藏中心学校中向师生发表演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芒果指对格林西藏南民社区的各项传法会后，将于本月16号继续前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展开访问。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将利用这次机会向达赖喇嘛供奉吉祥物佛事仪轨。届时，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图坦扎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伽玛群佩、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隆容布切为首的各政界要员将共同出席这一佛事仪轨。西藏流亡政府向达赖喇嘛供奉吉祥物佛事仪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感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至今为全球和平与宗教和谐以及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等方面所付出的伟大贡献，庆祝达赖喇嘛先后荣获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勋章和加拿大最高公民荣誉等国际大奖，并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本明年能够吉祥长寿。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出现气候干燥与冬季高温等异常现象，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由于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减半，加上气温偏高、气候干燥、多大风天气等原因，西藏今年入冬以来出现异常天气变化。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拉萨的日平均相对湿度在10%左右，干燥的天气让人难熬。与干燥相伴的是温暖的冬天，拉萨街头甚至出现了女性穿着短裙的现象。消息指出，12月26号，拉萨日最高气温达到17.7摄氏度，是50年来历史同期次高温，比1980年12月出现的日最高气温17.8摄氏度。仅少了0.1摄氏度。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气象台的最新统计指出，10月到12月，西藏大部地区气温同期偏高1摄氏度以上，拉萨、班格和改则偏高2摄氏度以上。10月份西藏气温偏高明显，有12个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同期极值。进入12月下旬， 西藏地区平均气温同期偏高3到5摄氏度。此外，10月到12月西藏降水总量除山南部分地区偏多以外，昌都地区南部、林芝地区东南部以及那曲地区西部正常，其他大部分县市均偏少，其中狮泉河、拉孜河定日基本没有降水。持续的干燥和气温偏高也导致了大风和森林火灾等气象及延伸灾害。12月27号，西藏昌都地区列武旗县发生了一起森林大火。12月22号，山南地区措那县出现了风灾。据本台了解，西藏常常被称作是世界屋脊或者世界第三极，因为它包含的最大冰领域之外的南极和北极是威胁到冰川和其他极端的天气现象，其后果将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命。西藏也是10个主要河流的源头。最近一份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预测，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80%的喜马拉雅冰川将会在30年内全部消失。对此，2007年6月8号在德国召开的世界八国集团和中国、巴西、印度、南非以及墨西哥等5个新兴经济国家的8+5峰会之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通过陈交请愿信呼吁8+5峰会各国领袖关注西藏气温急剧上升的状况。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德国分会的执行主席凯穆勒在请愿信上表示，中国在西藏的半个多世纪统治中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特别是由于北京在西藏以快速发展经济为由进行滥伐森林，实施大型项目如兴建铁路、开发水资源和矿产资源、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无限制开采矿物和开发大规模旅游业等，都严重威胁着影响整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西藏高原生态环境，同时直接对西藏的气候造成严重影响。
请继续收听我们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据信西藏指印度可畅通朝外之旅的藏人抵达新德里，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星朵吉发来消息，从西藏阿坝出发，刻着长途到印度朝圣的僧人索巴朗杰，历时3年的时间越过西藏、尼泊尔等国之后，于上周日30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这名西藏僧人向本台介绍说，他于去年4月份抵达尼泊尔后，继续前进，途经佛祖释迦牟尼诞辰地和佛祖涅槃地等之后，于上周日30号顺利抵达新德里。但问到他进入尼泊尔和印度之后，在语言等方面是否遇到困难时，他表示，从尼泊尔到印度的磕头途中，他只有地图，按地图前进的。另外，尼泊尔流亡藏人也骑着摩托车为他指路等进行了帮助，并表示当地印度民众对他免费提供食物、住宿等进行了极大的帮助。他表示，从今天开始刻着长途前往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拜访达赖喇嘛，之后将到印度南部西藏各寺院进行朝圣，之后将返回西藏。这名僧人叫索巴朗杰，今年33岁，是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阿坝人。他于2005年2月3号从阿坝出发，开始了他的刻长途之旅。头2个月当中，他63岁的母亲也跟着他一起朝圣，但是由于身体原因，母亲在途中被迫停止继续朝圣。这名僧人向媒体表示，他刻着长途到印度朝圣的目的是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为首的西藏高僧大德们永驻长寿，祈愿世界和平、宗教和谐。
请继续收听新闻。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地盲目开采和掠夺矿产资源，导致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民众生活造成严重破坏。从今天1月1号开始，中共当局被迫禁止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境内开采沙铁矿产。根据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各自治区范围内冻结沙金开采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也决定从今日起在西藏全境禁止开采沙铁矿产资源。消息指出，最近在西藏个别地区 由于经济利益和招商引资等需要，违规审批开采、杀铁资源，导致乱采滥挖矿产资源的趋势正在蔓延，严重扰乱了西藏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对局部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消息还指出，为了维护西藏生产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所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从今天开始在西藏范围内禁止开采、杀铁矿产资源。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从1990年代在西藏各地以西部大开发为名，任意掠夺和开采矿产资源，砍伐原始森林，这些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直接对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到今天，中共当局仍然无视国际各环保组织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呼吁，变本加厉地把西藏各丰富的自然资源运往中国各其他省市。这些无知的行为不仅对西藏和中国、印度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造成了负面影响。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密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驻华外国记者在奥运前夕仍受中共干扰，下面请听德基的报道。
尽管中国政府在奥运前放松了外国记者采访的规定，但是驻华外国记者们表示，采访工作仍然受到中共政府的干扰。根据英国 BBC 消息，设立在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2007年他们共收到了180多份关于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过程中受到骚扰的报告。声明说，一些外国记者在北京采访时遭到便衣警察的人身攻击，在部分地区采访时也受到便衣的恐吓。为了改善中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形象，中国政府颁布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从2007年1月1号到2008年10月17号执行。根据这项规定，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将不再需要向中国政府提出专门申请，只需要征得采访对象的同意即可。中国政府当年申办2008年奥运会之时就承诺要增加媒体自由，但是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说，诸如新疆、西藏等敏感地区，由于官员的阻碍和干扰，外国记者很难进行报道工作。外国记者协会主席刘美渊说，尽管实施一年的新规定总的来说改善了外国记者的报道环境，但是我们对某些问题一再遭到侵犯感到尤为担忧。该协会举例说，两名外国记者在北京调查报道非法拘留中心时遭到一帮歹徒的毒打，一名记者被十多名歹徒围攻，倒地后被拳打脚踢。此外，在西藏和新疆采访的外国记者被跟踪和扣留，一些采访对象受到当局的威胁。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基播送的德荣自然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罗桑查伯到西藏后，他看到了各教派中的有些僧人出现腐化，不愿受比丘戒律约束，戒律松弛，不遵守僧人生活准则，有的僧人胡作非为的现象后极为痛心。于是他提出注重修行次第，先显后密，显密并重，僧人要严守戒律，提倡苦修，要断绝一切僧俗不分的现象，倡导不娶妻、不饮酒、戒杀生，令一切随从弟子日日体察自身有犯无犯，若有误犯，当机还敬等。宗教改革主张在大力提倡严守戒律的同时，他又通过著书立说为宗教改革建立理论基础。1402年写出《菩提道次第广论》。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播送的德荣自然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